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一章啊，它虽然有22节，大致上它可以分为三个小段。它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它是又把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这个12个儿子啊，除了约瑟在埃及以外，那其他的这11个儿子啊，来到这个埃及，那谈到他们的这种生养众多。从第8节到14节的这一段，它是描写过了许多年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那新王有新政，对于以色列人啊，他是采取剥削压榨，尽量的让他们去做苦工啊，那借着要来减低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生养。那从15节到22节啊，这一段，当第一阶段法老的计策不能够达到，他就啊叫希伯来的2个收生婆，那对收生婆下一个指令，如果帮希伯来妇人助产的时候发现他们所生的是男孩的话，那要把这个男孩把他弄死。那这一段啊，记载收生婆因着敬畏神，就不从法老王的这个吩咐。那第二章啊，它大致上也是可以分为3个小段啊，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10节这一段，它记载着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那生了一个男婴啊，那把这个男婴藏了3个月之后不能再藏了，那接着啊，他们就啊想办法尽量的要来保存这个男婴的性命啊，那就用蒲草箱啊把它啊装好，那放到啊这个尼罗河，那让这个法老的女儿有机会来检视到他。那从11节啊到第14节啊，这一段是描写这一位被检视起来已经长大成人的啊，那他就是摩西，那他啊不愿意再做法老的女儿啊，他要出去寻访他的弟兄做工的苦况啊，那就发生了啊，看到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啊，那把埃及人杀了，那又有一次啊，又发现希伯来人自相的争斗，那他要劝解他们，但是却遭受到自己同胞的弃绝，那又把他啊杀埃及人那一件事情抖露出来，以至于啊法老他也听到了这个风声，那要杀摩西，摩西不得不啊就要逃跑。那从啊16节到24节最后这一段，那描写摩西他逃离埃及，他来到啊那个一个叫做米甸的这个地方，那在那边啊碰见了有米甸祭司的7个女儿来到井边啊，要来印他父亲的羊啊，那因着这是7个女孩子遭受到其他牧人的欺负，其他牧人要赶逐他们不让他们印羊，那摩西就啊出手来帮助他们啊，也出手来打水来帮他们印他父亲的羊，那后续以至于摩西啊就跟这个米甸的祭司啊住在一起，那也娶了米甸祭司其中一个女子啊叫希波拉为妻啊，这是2章的第3段。那我们啊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一段，第一段他首先强调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那他把利亚所生的6个儿子啊，加上拉结所生的便雅悯啊，他先这样的编列安排啊，那最后再描写2个婢女所生的那啊另外的4个孩子，那因为约瑟他已经在埃及了， 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它是为了要接续创世纪四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啊，因为那边说啊，从雅各来到埃及的啊，从雅各所生的那共有七十人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再一次的来强调，那以出埃及记，这是啊，这个把它称为出埃及记，那是根据七十译本啊的翻译，因为七十译本是把它啊翻作那一个走出去啊，那我们和合本就取这个意思啊，就把它翻作出埃及记。那以希伯来文，它首先啊是谈到说啊这些名字啊，它是以这样来命名。那我们看第一段的这个第六节，他强调约瑟和他的弟兄便那一代的人多死了，但是第七节啊，他是要跟第六节来做一个对比，约瑟跟他的众弟兄，也就是说第一代的啊七十个人，他们都已经死了，但是并不是死了这个以色列的种子就没有留存下来，反而啊，第七节说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这个字，它是跟第一节的以色列种子啊是同样的，也就是强调以色列种子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死跟生的一个话题啊，虽然上一代的人，第一代的人都死了，但是以色列的众子孙啊，却是极其的繁多。那在这里，他用来形容的生养众多、繁茂、强盛，那这一些原文的字词啊，大概都是出现在创世纪啊。创世纪的这个一章的二十节或者二十二节啊，在那边描述到神他的创造啊，他创造有生命的这一些动物或者水中的这一些活物的时候啊，他就有用到这一些字。那这一些字，他同样的也大量的啊出现在创世纪的八章啊十七节。那在这里啊，也就是说那一个生养这个字啊，众多和合本翻作众多这个字，还有这个繁茂这个字，这三个字啊，它同样的是出现在创世纪的八章十七节。那八章十七节那里是描述挪亚时代，那洪水过后，神吩咐挪亚要把和他在一起的，无论是他的家眷啊，或者跟他一同进方舟的这一些活物，都带出方舟。那神对挪亚还有出方舟一切活物所说的话，也就是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繁茂啊，而且啊，要让他们能够来充满那一个地啊。所以在这里头，第七节的这样的一个强调，也让我们看到说第一代的人死了，但是这新的一代就如同啊是神的一个再次的创造一样，就如同啊这一位挪亚带出方舟一样啊，他的故事性他是指向这样的一个啊描写。因为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五十章的最后，他所描写的是约瑟的骸骨，他死了，他被放在棺材里啊。那这里头啊，是一个死对他们来讲是已经过去，他们是一个新生啊，所以他用这样的字。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二段，他描写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这当然是已经经过啊好长的一段岁月。那就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他会这样的一个描写 啊，因为新王他并不感念以前约瑟他带给埃及啊对法老的那一种效忠带给埃及的昌盛啊，那现在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众子啊这样的强盛繁多，所以他在这里就对他的百姓说啊，看啊，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啊。这里又再一次的强调以色列人的强盛，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来带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见了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与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众子他们本来是居住在这个歌山地啊，那歌山地是位于这个尼罗河的下游啊，那它是也可以就地理位置来讲是埃及的边界，所以这个新王他的这样的说辞啊，因为歌山地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啊，它可以跟埃及人区隔，那新王他也害怕啊，因着以色列人他们是聚集在这个歌山地，那如果说啊有一天他们另外有敌人，那他是害怕啊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通埃及人的外敌来跟埃及人征战，所以他就啊告诉他的子民说要用智慧来带他们，所以啊法老啊他就派这个督工，也就是在这种众多的奴仆当中来立领袖来管辖他们，来加重担，来啊二代来苦害他们，那叫这个以色列的众子来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啊，那这里说就是比东和南塞，那基货城的一个作用它是作为军事用途啊，因为它在埃及地的一个边界地区啊，它把这个粮食啊把它囤积起来啊，那建造坚固的城墙，那万一有外敌来入侵啊，他就可以来跟这个外敌作战。但是啊，第十二节这里又强调，只是他们越发的来苦害以色列众子啊，他们就越发的多起来，越发的蔓延，那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筹还啊，那这里翻译作越发蔓延这个字啊，那这个在创世纪啊就有翻作啊，它是一个开展啊，它是一个能够向外冲破啊突破限制啊，这在创世纪的28章14节啊有用到。那30章的30节啊，以及43节，还有38章的29节啊，这都有用到这一个字。那埃及人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烦恼。那从啊这里头啊这一两段，让我们看出来说，这都是神的一个掌管，神的一个恩典。前第一代的人死了，但是这一些以色列众子他们竟然啊照着神在创世纪创造的那一种应许跟赐福，他们能够不断的结果啊，繁衍滋生众多，能够充满全地。那现在埃及的新王他看到以色列人比他们还强盛，所以就用工作上的这种劳碌要来折磨他们，要降低他们的这个生命力啊，所以14节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无论是和泥做砖，是做田间的各样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所以他在这里头啊就有3次的啊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劳苦的工作。 那这里谈到荷尼做砖，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又跟创世纪的十一章三节那边的用词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一章那里描述啊，当时的这个人啊，出方舟以后繁衍了好几代，那人渐渐多起来，那他们就在示拿地啊，在那边想要去建造一个通天的塔啊，那最主要的是要宣扬人的名啊，所以他们说他们要烧砖作为石头啊，他们要去和这个泥来做砖啊，所以这边的和泥跟砖啊，在创世纪的十一章三节那边都出现，所以啊，出埃及记这边他故意用这样的字，也让我们联想到法老他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背后的本质，那其实是跟创世纪十一章所描写的当时的人要去建造所谓的巴别塔那一个用意是一样的，那都是要来宣扬啊人的名，那相对的啊，他在这里虽然是苦待以色列的种植，但是啊，它背后的一个用意跟目的啊，它就是不去遵从以色列所侍奉的神，而是要高抬自己的这个名。那我们啊，最后来看第一章的第三段，但是法老王这样做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的巧计啊，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啊，以色列人并不因着受到压制就降低了他们的这种生命力啊，反而他们也是越发的强盛，所以啊，在这里法老他就啊召集了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那在这里很特别的，他描写说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斯佛拉，一个叫普阿，那这两个的名字被记录下来，当然它是一个代表性啊，因为整个以色列人那么多啊，不可能就只有两个收生婆，那有可能这两个啊，它是当中作为领袖啊，作为代表的，那这两个的名字斯佛拉啊，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一种明亮美丽，那普阿啊，它是一个光芒耀眼啊，所以这两个的名字总归起来，它都有一种啊能够发光闪亮的那一种意思，那也表示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最黑暗的世代里头，那借着这两个收生婆她的名字所揭露的，能够发出那一种闪耀的光芒。那法老啊，对他是怎样说呢？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啊，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她敬畏神，她就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她就啊，反而是留存了这个男孩的性命。那埃及王他就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啊，但是这两个收生婆她并不怕啊，去违反埃及法老王的命令。那他对这个法老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跟埃及的妇人不一样啊，希伯来妇人他们是健壮的，那原文啊，原文这里啊，他小字说是活泼的，也就是上面的生命力是强的，那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说收生婆在这里他对法老的解释就是说，希伯来的妇人他们生命力强，根本就不用啊用到收生婆的一个帮助，他们就能够很顺利的来生下他们的婴孩，那好像收生婆她还没有到，那他们已经生产完了，也让收生婆没办法照法老所说的啊接生的时候故意耍手段 把男婴弄死、哦、这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当然收生婆这样讲话到底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哦、或者说他是啊对华老的一个欺骗，那这不重要。他这里所强调的是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他不害怕去违抗寡老的命令，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他们仍然是敬畏神。好，所以在这一段里头就强调了两次收生婆他敬畏神。所以啊，神后代收生婆，那这里很独特的，他谈到因着收生婆的这个敬畏，那神他就来善待这个收生婆。那善待的一个结果，这里写说百姓就啊增多，而且非常的强盛啊，这个是很独特很奇妙的。神对收生婆的后代竟然就是让以色列人生更多，那也表示让收生婆啊更有工作可做啊，这是很独特的一个描写。那这里头啊，他又再次的强调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那和本这里翻作叫他们，就原文来讲啊，他这个他们是阳性的一个词尾，所以有的人啊是把它解释说是神让收生婆也能够成家立业啊。但是这里如果说啊严格我们把21节跟20节来做一个对照的话，那这里更有可能是指着以色列人。
对
啊，因为20节说神他善待这个收生婆，那产生的结果是百姓的增多跟强盛。那这里21节啊，如果是一个对句的话，那因着收生婆的敬畏神，那么神也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能够啊来，神为他们来制作他们的这个房屋家室啊，也就是我们和合本所说的来建立他们的家室。那为什么啊要这样的一个描写呢？啊，也就是在最恐怖的一个埃及法老王要杀婴的命令，那这样的一个执行命令竟然是落在希伯来人的这两个收生婆的这个身上，但是他们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因着敬畏神啊，所以啊这里头啊20节21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后代收生婆，那反过来收生婆是敬畏神啊，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神要后代一个人，那这个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敬畏神啊，遵守神的这个命令的人啊，他愿意守神的命令大过于守世上君王的这个命令啊，所以带出来的结果就是让以色列人更加的繁多，以色列人更能够建立他们的一个家室啊，建立这个家庭啊，因为法老王的命令是要把男婴都除灭，那如果男婴都被除灭了，那这些啊被留下来的女婴呢，他们长大成人，有可能以后他们的婚配啊，他们就嫁给了埃及人啊，所以他在这边特别的强调，神为他们来制作这个房子啊，也就是他们能够来建立家室。那法老王他对于他的所谓的计谋，第二次的计谋不能够去实现，所以他就诉诸于他的百姓，所以法老吩咐，那这个吩咐原文就有命令的意思，他命令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所以现在的法老他是更加的来摧残啊这个以色列人，他直接对他的埃及百姓来下命令啊，你们要把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种植啊，也就是以色列人所生的，把他所生的男孩啊都丢在这个河里，那女孩同样的要存留她的性命啊。这是法老他在第一章里头啊，让我们看到他的手段啊，借着肉体工作上的劳累，那不能够成功，那他就对这个希伯来的收生婆来下命令，那又不能够成功啊，他就诉诸于他的埃及百姓，那这也是啊构成了啊第二章的一个起头。那么也因着这个命令，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的第一小段，这里啊他故意把人的名字啊把他忽略，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那一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啊，因为既然法老已经下令容许埃及人能够来把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婴丢到河里，那第二章这里头，所以他们生下男婴，他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男婴藏起来，不叫这个埃及人找到他啊，把他抢夺去丢到河里。那这里头啊，和合本把它翻作俊美，那这一个字啊，就创世纪它的用法，它首先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也就是神他在这个首先的创造啊，他看光是好的啊，他把光分开啊，所以一章四节啊，创世纪一章四节，也就是神他看这个是为可喜悦啊，是好的。那这里我们和合本是比较啊，采取那一个意义是把它翻作俊美，但是就我们啊所能够知道的，只要是婴孩啊，只要是婴孩，几乎他所出生的刚开始，他的外貌是不可能让我们看出说俊不俊美，因为每个婴孩出生的模样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像创世纪一章四节的那一个意思，是生下的这个男婴，他看为是一件是可喜悦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这个会这样的一个描写，那也代表着这一对利未人夫妇的一个信心，因为就当时而言，如果他们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生下男婴，他们一定是非常的忧伤，非常的绝望啊，因为生下的这个男婴就要把啊被埃及人夺去丢在河里啊，但是他们看这个生养这件事情能够生下男婴，那代表着他是延续第一章神的赐福，他们能够继续的繁衍昌盛啊，所以这里啊这个俊美的这个字啊，就它的创世纪的用法跟这里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用法啊，那我们是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一个解释。那后来啊不能够再藏了，那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那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那他在这边的一个蒲草箱的这个箱，它就是跟创世纪的方舟那一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是一个容器，是一个箱子那样。那这里也分别的抹上这种石漆石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沥青啊，它可以作为固定啊，能够加强这个草箱的一个结构，那也能够提供防水，那这样的一个制作又好像是创世纪啊挪亚他去造方舟也要抹上松啊，内外抹上松香作为防水， 是同样的一个作用啊。那这里也让我们就有点类似这个尼罗河，就好像是创世纪的漫漫的大水一样。那同样的这个男孩啊，他借着这个蒲草香，就好像是借着方舟一样啊，他能够得救。那第四节说，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啊，那我们也说他跟创世纪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到拿赫的城啊，要去为他的儿子来娶一门这个媳妇的时候，那老仆忠心的老仆人他遇到利百加啊，他同样的那一种描写法啊，在这边又被再次的来描写。那表示这个孩子的姐姐啊，她是胸有成竹的啊，因为她是一个利未人家庭的孩子。那既然父母有信心，那这个女孩子她也是远远的来监视看管啊，她的这个小弟弟啊，在这个蒲草箱里头。那放置的地点啊，让我们能够从第五节来看到。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那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所以这个摆放的地点虽然经文是很简单的一个描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摆放地点应该是她经过一个勘察，他把它放在这个芦荻当中，借着芦荻能够挡住水流的力量啊，让这个箱子不会继续被水流往下游飘去。那他应该也是观察到法老的女儿啊，她常常在这一带出现来沐浴洗身所以当法老的女儿她来了，那看到一个箱子，她就叫婢女把它取过来。那打开一看，看见那一个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啊。那这个也是神他的一个护理，他的一个监管，他让法老的女儿能够动了这个怜悯之心。那也很巧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哭了。那这个孩子的姐姐啊，她是看得一清二楚啊，她就过来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啊？当然这个女孩子啊，她是有在做很仔细的观察，她也体会到法老的女儿啊，她是有怜悯之心的。那法老的女儿说可以，那这个年轻的女孩她就去叫这个孩子的母亲来。那法老的女儿对孩子的母亲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来奶他，也就是抚养他，那我必给你工价。那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那这里头让我们看到神他所施展的这个大能跟他的兼爱，他让这个有信心的这个利未的妇人所生的孩子，那被法老的女儿收养，那自己的母亲来抚养自己的孩子，那竟然还有工资可拿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那孩子渐渐长大，那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那他就成为他的儿子。那法老的女儿他就为这个孩子来起名，把他起名做摩西，那意思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这个字的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拉出所以说也就是从水里把他拉出来。那摩西这个字，有人说如果按照这个埃及的意思的话， 那他的意思就是儿子啊，所以这个同样的这个音啊，不同的国家啊，它所代表的这个含义啊，就有所不同。那这第二段啊，也就是描写了摩西他出生的经过，以及他啊，在他人生的开始，他就遭受到这个极大的一个迫害，但是借着神的一个救恩拯救，他反而他是被啊安置在法老的女儿的这个家中，来接受啊良好的埃及的教育啊。这在这个无论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哦，或者说希伯来斯来书的十一章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描写。那第二段啊，摩西他长大了，那他就出去到他弟兄那里，那看他们的重担，那看见一个埃及人他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啊，那这里这个打啊是击打啊，以后在出埃及记会出现很多啊，但是在这里头啊，他出现了有三次，也就是十一节这里，还有十二节打死的这个打，十三节的啊，你为什么打你的同族的人这个打啊，他故意用三次。那摩西啊，他看到埃及人来欺负自己的同胞啊，为什么摩西他生长在啊这个法老女儿的家中，那他晓得自己是希伯来人呢？啊，那一般是说他幼年的时候啊，是他自己的母亲来乳养他，来教养他啊。那当然，他的母亲应该也把啊他这个他是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世来告诉他啊，以至于他长大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那他左右观看，那看见没有人啊，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把他啊埋葬在这个沙土里头。啊，那他以为啊这样是没有人看见，但是第二天啊，他又出去，他又观看，那看见有两个希伯来人啊在争斗，那他就对那一个欺负人的啊，和合本说欺负人的，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啊，那一个不守律法的啊，也就是犯法的人说，你为什么击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一个人啊，他就很不客气的对摩西回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啊？那这里首先出现了这个杀啊，那杀啊，他同样的在这一段他也用了三次，他说难道你要杀我，这是第一次，像杀那埃及人吗？那摩西他就惧怕啊，这里的惧怕啊，也就是那个跟收生婆他的那一种啊，害怕神敬畏神啊，是有同样的意思的。但是摩西他这里的害怕啊，却不是说啊他害怕神，而是他害怕事机败落。他说啊，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啊。那摩西他所担忧的也真的是这样。那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啊，但是摩西他躲避法老的面，他就逃往米甸的地方居住了啊。所以在这里头啊，他经文很简短的一个描写，摩西他长大成人，他关怀他的同胞啊，但是这种他出于自己热忱的一个关怀，那因着他自己认为说他能够用他的能力来解救他的同胞，他去啊击打埃及人，把他打死，把他藏在沙土里。但是啊，第二件的这个希伯来人互相的斗殴，他要出来做这个和事佬，但是却遭受到同族人的一个拒绝。那也因着这样的消息啊的败露啊，那法老他就要来啊，要寻找他，要来杀他。那他啊就不得不的就逃往啊，逃到外邦之地啊，也就是到这个米甸啊，到那边居住。那我们接着 啊，来看这个二章的第三段。那有一天啊，他在井旁坐下，那刚好有一个叫做米甸祭司，他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那打满了槽，要来应他父亲的群羊啊，但是有这个牧羊人来，但是他们欺负这些女孩子，要把他们驱赶啊，要把他们赶走。那这个赶走这个字啊，以后在出埃及记啊也会出现很多。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那就出埃及记来讲，它有时候是描写啊，是埃及人把他们赶走，把他们赶逐啊，但是有时候另外一方面又是说啊，他们是战胜埃及，他们是啊光荣的一个战胜的行列走出去的。那这边的一个赶走啊，在创世纪的出现啊，它是在三章的二十四节，也就是这个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驱赶，把他赶走啊。那创世纪的四章的十四节啊，该隐他杀了他兄弟亚伯以后，神来找他跟他的一个啊对话，那也因着该隐他的不认罪，他不改过，所以神啊就把他驱赶。那该隐说啊，他被神驱赶啊，以后他又跟神讨价还价，那同样都是用这个字啊。那所以啊，在这边啊被用出来，那这个其他的牧人的一个目的啊，就好比是要把他们啊赶出啊，赶走这个有水源的一个好地方。但是摩西啊，他却是起来帮助他们啊。那这个帮助原文的意思有那一个解救啊，把他救拔出来的那一个意思啊。他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三十节啊，他会再出现一次。那摩西把这些牧人啊，本来牧羊人是要来欺负这七个女孩子，但是摩西来帮助这些女孩子，那也帮他们来打水，来应这个啊这些女孩子父亲的群羊啊。那他在原文这里啊，他同样的也用三次的这个应羊这个字啊，所以他有一个特色啊，他在二章里头啊，他很喜欢啊用三次来强调啊，就如同说我们刚才啊所说的这个击打啊，击打三次，那杀啊杀这个字也三次，那甚至说摩西啊，他到米甸居住这个居住啊，他也出现有三次，也就是这个啊十五节。啊，他住在米甸，那他在这个啊十六节在井旁坐下，这个坐下啊也是同样的。那在二十一节啊，摩西与那人同住啊，这个住啊同样都是同样这个字。那这些女孩子因着有摩西的帮助啊，她就早早的回到她父亲那里。那他的父亲啊，感觉的奇怪，说啊，今天怎么啊来得这么快呢？那这些啊女孩子们啊，就回答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啊，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啊。那这七个女儿啊，因为她看到摩西，他是一身的这个啊埃及人的装扮。所以他是把他误认为是埃及人。那女儿的父亲就对女儿们说，那人在哪里呢？啊，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啊？你们去请他来吃饭啊。那他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说辞啊，这个旧啊，他这个旧以后在出埃及记也出现很多啊，因为整个出埃及他是在谈到神的一个抢救啊，他啊会在出埃及记约略估计的话啊，他应该有十四次之多。那 这里继续的描写说，摩西他甘心和那人同住，那那人就把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那这里头啊，又描写到说，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那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啊，这是摩西为他起名，意思是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啊，所以他这里头啊，又再次的谈到外邦跟寄居这两个字，啊，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描写，那。他继续来谈到说，过了很多年，那埃及王死了，那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那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神他看顾啊，原文是说神看见了，那神啊他也知道了。那在这里头啊，过了很多年，那本来的那一位王啊，也就是说啊，用苦工来奴役他们，那要借收生婆来杀男婴，那容许埃及人来夺啊希伯来人的男婴丢到河里，那这个王过了很多年啊，他死了，那么啊，以色列人啊，因着这个苦工啊，他就发出了这个哀求哀声啊。那他在这里头啊，原文啊，他是用了这个四种啊不同的那一个语词来强调那个哀啊，哀求、哀哭、哀嚎。那和合本啊是啊没办法把它全部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他就用哀息、哀求、哀声啊，还有二十四节的哀声。这四样啊，来谈到以色列人的一个苦况啊。那就他这个啊原文来讲啊，他是用四个不同的字啊，但是所表达出来的啊，都是那一种悲哀啊、困苦所发出的那一种哀求声、呻吟声。那么神啊，他就想起了他跟他先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神啊，他看见了，神知道了。那我们啊，来谈到说，他描写这个摩西，他到外邦之地的牧羊，还有他的娶妻生子，那这也啊，让我们去回想创世纪所说的他的一个经历啊，就娶妻这件事情，摩西的经历，他就好比是雅各啊，雅各为了要娶这个拉结啊，他也是寄人篱下，他为拉班来牧羊啊。那同样的啊，摩西啊，他也是为这个米甸的祭司来牧羊啊。那从工作当中，他得到了这个妻子，那就生子的这件事情的命名上啊，他又跟约瑟很类似。我们知道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他本来他是希伯来人，所以啊，当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的一个命名说啊，神让他忘记了这个富家和困苦。那生第二个儿子说啊，神让他在那种困苦之地啊繁荣昌盛。那其实他的一个命名都是来表达说啊，他是在一个异邦之地啊，那一种辛苦啊，那一种作为一个寄居的外人的一个苦楚啊。所以摩西在这边他也说啊，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那他本来他在埃及本身他也是居住在外邦，他也是寄居的，只不过现在的地点啊是被换到这个米甸这里。那我们啊已经看完了这两章，那我们也知道说，当这两章它作为整个出埃及记神救赎的一个预备啊，神他为这个百姓所预备的，无论是环境，无论是人物，都要经过时间的酝酿。 当啊这个约瑟的那一代过去了，那兴起的环境是极其不好的，但是不好当中神却又是借着他所兴起的两个微不足道的收生婆来赐福给这个以色列人啊。那同样的第二章他也借着这个啊利未人这个啊妇人，他的看为生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不怕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命令就把他藏了啊。那也因着这个孩子的姐姐啊，他的一个巧妙的啊，他的一个放置地点跟他的一个远远的监看啊，那他巧妙的对法老女儿的一个对答，那同样的啊，如果说以希伯来的妇人来讲啊，又是借着这个摩西的母亲跟姐姐，那摩西啊这一位神所要立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救世主，那靠着这两个有信心的妇人，他的生命被存留下来啊。那反观啊第二段来谈到说，摩西他虽然啊他要用他的能力去解决以色列人的一个苦境，但是却遭受到自己同胞的一个弃绝啊。这也是啊让我们去理解到说啊，当出埃及记的这前两章啊，他都是强调啊，透过这个敬畏神的一个女人，她能够开启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局啊。这也是整个出埃及记啊，它开头啊，让我们啊去作为一个深思啊，也作为一个鼓励安慰的。因为就创世纪来讲啊，人的一个犯罪虽然是由夏娃开始啊，那由夏娃导致于啊整个的那种人的命运，它趋向于好像创世纪五十章所说的趋于死极，被装在棺木里头。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啊，他用一章两章啊这四个啊希伯来的这个妇人来开启一个时代的新业。那也让我们能够理解到，不是靠人的聪明才智。一章里头我们看到了法老他要用他的智慧巧计啊，他三阶段的都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那第二段，如果以第二章的第二段，摩西啊他长大成熟了，那如果对照希伯来书所说的，他在埃及学会了啊那一种啊，或者说啊使徒行传七章所说的，他不管说啊他因着这个长大了，他就不愿做法老的女儿，那他的这种不愿意当然是好的，但是他所要靠的他在埃及所习得的那一切的智慧，要来用在对自己的同胞的这一种啊审判带领上啊，神他却还不用他啊，非等到他经过四十年那一种旷野上的牧羊，经过熬炼以后，那神啊再次的来呼召他，那整个摩西啊他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他就全然的改变了，他就不是以那个啊埃及法老女儿的那一种身份地位啊那一种聪明才智的身份来出现，而是以神所磨难过啊熬炼过的一个合格的一个牧羊人啊那样的一个风尘仆仆谦卑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样的一个工作态度啊。这也是啊让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章二章我们能够得到学习跟安慰鼓励啊。愿神赐福给他的子民，阿们
阿们。